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能够有机会再次来到香槟，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也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想弟兄姐妹应该算是比较熟悉的经文，那，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很宝贵的榜样。那，我想我们读的时候应该也是蛮直接的，可以看得出说，主耶稣在这边给我们的榜样呢，其实就是一个谦卑的榜样，是不是？所以这边提到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怎么样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这是一个谦卑的榜样，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的，信息呢，我跟大家分享说追随基督的谦卑。但是呢，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需要去注意到说，其实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是跟一到四节是连接起来的。换句话说，是在这谦卑的这个主题之上，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合一。为什么？因为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说第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好，所以保罗其实在第一节到第四节，他特别的其实是在讲说，在教会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需要合一，我们需要竭力的来合一。那这个合一跟谦卑的关系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关系就从第三节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先把经文的脉络，我们先有一个体会，先抓住那个脉络。第三节讲说，那我们既然要合一，那就要怎么样？凡事不可以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有没有发现这里讲的所有的不要都跟骄傲有关，是不是？所以其实经文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亮光，那个亮光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知道要合一，我们都渴望合一，我们可能也都有努力的在持守教会的合一。我们也看见不仅是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合一，我们看见想片这里有好多的教会，美国人教会、中国人教会，我们有团契、有查经班等等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渴望能够有合一。可是合一的最大的障碍常常从哪里来？从骄傲来。合一最大的障碍常常都是从骄傲来，都是因为我们的心还没有学好谦卑的功课，所以我们就还是合一不起来。所以这个谦卑的功课的宝贵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因为我们需要我们有一个合一的意向，所以我们要来学习谦卑。然后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谦卑，我们向谁学？向谁学？我讲到你们要回应了，要不然我就讲不下去了，哈哈，向基督学，对不对？耶稣基督有一个生命里面有一个极大的，而且是一个典范的谦卑，是一个完美的谦卑。我们来学习耶稣的谦卑，为什么？因为在谦卑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经历教会彼此之间我们真正的合一。好，所以这段经文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picture 里面来谈谦卑，也把谦卑跟合一连接起来。那你就发现到说，谦卑的价值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刚刚说合一的最大障碍就来自骄傲，反过来说，要缔造美好的合一最大的武器就是什么？就是谦卑。无可讳言的，你发现到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当中无与伦比的一位合一的缔造者。主耶稣透过他33年在世上所完成的他的使命，主耶稣缔造两个从来没有人能够完成的合一。第一个合一就是人跟神中间的合一，有没有？人跟神和好了， 本来我们跟神是仇敌的，我们是不服神的，我们是抗拒神的，我们是忤逆神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竟然让我们跟神和好了，合一了，他成为我们阿爸天父，我们敬拜他，我们爱他。哇，这种合一谁能够缔造？透过耶稣基督谦卑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二个合一，在以弗所书第3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定好了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要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怎么样？四个字，合而为一。我们将会看见有一个宇宙的大合一，所以不只是我们跟神中间，而且是宇宙上一切所有的，你跟我，你跟动物，人跟狮子，人跟蛇，哇，人跟自然界，一切一切的将会有一个完全的合一，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的，透过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缔造了两个没有人能够完成的合一，而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合一是透过谦卑，是透过谦卑而能完成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对谦卑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观念，有个清楚的观念，骄傲在人的心中从来只会不断的堆高堆高堆高人跟人之间的隔墙。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美化骄傲，美化的真的是令人向往，哎，哇，我身上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傲气，我就是喜欢他这样子。有时候我们把骄傲，哇，我们当宝贝耶。可是我们要知道，骄傲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圣经里面那句话说，真的是粪土。真的，我们要把骄傲看成粪土。只有谦卑才能够打破人跟人中间一切的隔墙，来把人带进到那美好的，我们真会享受的那种人跟人中间的合一。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谦卑，要来思想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才能够谦卑下来。那我想今天的要点呢，要跟大家谈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说，先建立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谦卑跟自卑是不一样的。谦卑跟自卑的不一样在哪里呢？自卑是否定自己，谦卑是放下自己，一样不一样？有没有很大的不一样？极大的不一样哦。OK， 再讲一遍，我们一起讲。自卑是否定自己，谦卑是放下自己。哪一个是放下自己？哪一个是否定自己？自卑。所以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谦卑不是否定自己，谦卑不是高捧别人啊，贬义自己啊，哎呀，你最优秀的啦，我什么都不会啦，哦，这叫做谦卑？ No， 啊，什么事都给你做了，反正我什么都不会做，我很谦卑的，我是站在墙角嘛就好了。这个不是谦卑，真正的谦卑里面有一种很坚定也很清楚的一种尊严感，是自卑里面没有的。你看主耶稣的谦卑，这里面第一句话就非常的宝贵，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有没有？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意思就是说什么？他拥有神一切的属性，他跟神完全是同等的。耶稣从来没有否定过他这个尊荣的身份哦。有没有发现，当有人拜他的时候，耶稣我们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要不要不要，叫这样，请你起来请你起来，有没有这样子？耶稣接受人的敬拜耶，哇，我们中间谁敢接受人的敬拜？那这个人我们说骄傲到透底了。耶稣竟然接受人的敬拜耶。所以我们说耶稣谦卑，可是你要清楚的看见到耶稣的生命里面有一种很自然的 也是非常清晰的一种什么？一种尊荣感，一种尊严感。耶稣他深深的知道自己生命的尊荣，他只是没有把这个尊荣当作一个他必须强力的抓住的。那个我们后面我们继续再来说。所以这就是谦卑跟自卑的不一样。自卑的心里面没有一种尊严感，看到某种情况他头就低下来了，他觉得就抬不起头来了，他就觉得想要钻个地洞 钻下去了，他没有一种尊严感。可是如果你是有一个谦卑的生命的话，弟兄姐妹，里面一定有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尊严感。耶稣的心中有一种很深的尊严感。你在哪里看见呢？你看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受审判的时候，哇，受那么多的羞辱，哎，被人家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哎，你受得了吗？我们不要做实验了，那实验一下就出来了，对不对呀？当众鞭打，剥光衣服，当众羞辱。要是换到别人的话，早就觉得颜面丧尽了。有没有讲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多少人本来在社会上很有身份地位的，被人家这样一斗争下去，根本就当天就上吊自杀了，没办法活下去了，死了算了。那种尊严感遭遇那种处境的时候，整个被剥夺光。可是你发现到说，耶稣里面有一种尊严感，你剥夺不掉的。你要激他，让他最后对你恶言相向，他就是不跟你恶言相向。你要让他羞愧到头都抬不起来了，他头照样抬得高高的，他在十字架上痛得不得了，他在那边为下面的人祷告，在那个已经受尽羞辱的时候，还转过来可以跟旁边的人说，今天你要和我同在乐园里面了。那一种尊荣感用一种很温柔的方式照样流露出来，这才是真正的谦卑。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谦卑，你一定要先来建立在你的心里面有一种自然的、温柔的，却是极其确定的，没有人能够把它夺去的那种尊严感。那种尊严感你在耶稣身上就看到这种很自然的、很确定的这种尊严感，在你的心里面，你有这样子的尊严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不需要再去维护你的面子，不需要维护你的尊严了。不论人家怎么样子对待你，你里面的那种尊严感仍然完好无缺的在你的里面，你就能够谦卑了。我们待会继续讲下去。这一个尊严感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他能够有这种尊严感？因为他很清楚知道，我是神的儿子，我与父是同等的。你吐了多少唾沫在他身上，他心里头还是知道，我与师父是同等的。却改变不了的一个事实，在他的心中没有人能夺去。那对我们而言呢？我们怎么样有那个尊严感？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尊严感从哪里来？没有人夺去的尊严感，从你拿到了博士，是不是？从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孩子，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的，随便他控告吧，在神那边不会通的，我知道不会通的，就夺不去了，夺不去那个尊严感。我是神的孩子，没有人能够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我们就知道里面有一种很深的，而且是坚定的一个尊严感。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把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浇灌在我们心中的那一个真实的尊严感，牢牢地放在我们心里面，刻在我们的心上。你的心中就有一个跟主耶稣一样的尊严感了，一样坚定的尊严感。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这种尊严感， 你就常常会把你的尊严感寄托在别人怎么样对待你。拿到一个博士，哇，帽子一戴，你看，在整个毕业典礼，我不晓得中间有没有谁今年要毕业的啊？呀，哇，那个尊严感嘛就上来了。哦，可是毕业典礼一结束，走下台，哇，你的太太就对你也这个。讲一番什么样子的话，太不给面，今天是我的毕业典礼，尊严感碰一个就没了。我们如果没有主耶稣放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天父的孩子的尊严感，我们的情绪就是随时在跟着别人如何待我们而改变。弟兄姐妹，你就会发现到说，我们就常常在骄傲跟自卑当中摆荡呀，好，我记得我以前这个大学的时候，这个有一段时间成绩非常的不好，哎，怎么每次考试都就考这样子呢？哇，我就觉得说，真是这班上同学当中真的是抬不起头来哈。那有些人成绩好的，我就觉得说，真是这样子，这个低人一等的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有一天我就看着那个成绩单，我就讲一句宣告。这个不是林恒志的成绩单，我不接受林恒志有这种成绩单。哇，接下来就发愤图强啊，下一次考试真的就不一样了，尊严感就来了。可是我问你，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尊严感还是骄傲？这是骄傲。我从很自卑当中，我拒绝自卑，结果我变成骄傲。当我很骄傲，你要说恒志啊，你怎么那么骄傲？你要谦卑下来，谦卑下来。结果我一谦卑下来，我又变成什么？我又变成自卑了。哎呀，我们常常就在骄傲跟自卑当中摆荡，我们人生找不到出路。弟兄姐妹，只有我们先学会把耶稣基督放进我们心里面那个神的儿女的尊严，我们真是把它领受下来，刻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才有一个真正的尊严感，你才有办法学习谦卑，学习谦卑。好，这是第一点跟大家分享。那第二点呢，就很重要的，我有时候会忘记打哈，同工可以帮我拉一下哈呀。好，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来讲，那谦卑不是自卑，谦卑不是否定自己，谦卑是放下自己。那你在经文里面就看到圣经就这样讲的，主耶稣他明明知道自己与神是同等的，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个强夺的是什么意思？强夺的就是说，我与神本来是同等的，这个同等的这个身份，这个地位，这个权利，我要紧紧的把它抓住。可是他却不把它抓住，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一方面很清楚的看得见自己的尊贵，但是他却愿意把那一个尊贵的自己怎么样，把它放下来。谦卑是放下自己。但放下自己这四个字有时候对我们来说还是太抽象，所以我们其实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思想的更具体一点，就是主耶稣他到底怎么样放下自己，怎么样放下自己？那我分五点来跟大家来很快的谈一下。首先，第一个，他放下自己是什么？他放下他这个作为神的那个尊荣，他愿意成为一个毫无尊荣的普通人。你知道神的尊荣是不得了的，人是没有办法亲眼这样看着神的尊荣的。人看着神的尊荣，有罪的人马上就怎么样？说死就死啊！哎呀！所以那个尊荣是一个极其荣光的，是一个可怕的尊荣啊。诶，你不要说可怕，有时候我们很喜欢这种尊荣啊。哇，看看那个金正恩回到韩国的时候，回到北韩朝鲜的时候，一下飞机，哇，下面的群众哇欢呼，举着国旗，哇，他红地毯这样走过去，每个大官都跟他这样子啊。哇，这个很享受的，很享受的。反过来说， 今天金正恩走到什么地方，哎，人家看他有看好像没有到，没有人在注意他，这完全不一样的处境，哎，可是他愿意怎么样？主耶稣愿意成为一个毫无尊荣的普通人。33年之久，30年的当中，在拿撒勒这样一个没有人在注意的小城，那个小村子里面的一个没有人在注意一个小孩子，放下这样子的一个尊荣，默默无闻，没有人在乎，他把他怎么样？把这样这个应当受到人敬拜的权利，把它放下来。放下来，放下神的尊荣。然后第二个呢，他放下被人服侍的那一个待遇。他不仅成为一个人，而且这边说他娶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一个奴仆。所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医治人，传道，赶鬼等等等等的，到一个地步，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耶稣连一个家都没有，你一个家都没有，我们没有买房子，至少还租一个房子啊！耶稣连这样子的一个房子都没有，耶稣特别的跑到撒玛利亚的叙家，为着一个女人要拯救她，他特别的跑到这个推罗西顿那边，为着要拯救一个迦南妇人的女儿，他到处的服侍人。做服侍人的一个仆人。注意哦，耶稣不是拒绝受到服侍哦。耶稣有没有受过服侍？有，马大服侍他，服侍的很热切啊，他全部接受啊。耶稣不是拒绝受到服侍，那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从来不去计算他得到什么样子的服侍。从来不去计算他得到了什么，这叫做放下自己受到人家服侍的那一个待遇。拒绝服侍绝对不是谦卑哦，你要帮助他，他说不用不必，哎，哇，好谦卑哦。 No， 不是，这个是骄傲。耶稣从来不拒绝服侍，耶稣接受服侍，甚至跟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请你给我水喝。可是他从来不计算自己得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个不谦卑，不晓得是表现在骄傲还是表现在自卑啦，其实就是表现在我们非常的在意我得到了什么，那个东西好像成为心里面的一个放不下的东西。可是当我们把它放下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就是谦卑，那个就是谦卑。有位弟兄告诉我，好几年前告诉我说他怎么会信主的。他说刚来到美国的时候，那就有基督徒同学就带他去教会。他第一次进教会，才刚进教会的门，他突然就看到他的指导教授就在那里。哇，指导教授看到他也吓了一跳，才见一面而已。哇，这指导教授就 hug 他，欢迎他来教会啊。哇，那这也不错啊！这个原来指导教授也在教会里面，那教会聚会就像我们这样子啦，对不对？结束之后，最后就有一个叫做什么午餐嘛，你们都有嘛啊，大家一起吃饭呐、啊，那有开始新朋友，很多人跟他聊天呐、啊，那在这个聊，人越来越少，很多人慢慢走，他突然间发现到说，他的指导教授围着一个围裙。然后在那个教会的餐厅那边呢，在那边擦每一张桌子，他就看着他的教授这样一张一张的擦桌子。他说我的指导教授是世界级的学术大师，我老远跑来就是因为他是大师我才跟他的，完全没有想到他的老师在那边一张一张的擦桌子。他说他开始对我们老师的信仰有一个极大的兴趣。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就是谦卑。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很愿意服侍人，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地方转不过来， 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很在意我们得到了什么呀，愿意接受非常好，可是把我到底得到了什么把它完全的放下来，那才是真正的谦卑。耶稣放下了受人服侍的待遇，然后第三个，耶稣放下什么？放下了自己决定自己人生的那个自由。所以这边说他存心顺服，他顺服父神的旨意。其实主耶稣很多次都听到说他传的道不是他自己的道，而是什么？父神的道。是父神怎么样吩咐他，他就怎么样子的传道。所以主耶稣从头到尾就是顺服，从来不是自己来决定自己的人生，而是什么？而是让父神来决定他人生的脚步。直到最后客西马尼园，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祷告还是一样，是不是？不要照我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谦卑就是放下自己。弟兄注意哦，谦卑不是没有意见哦，谦卑不是不敢表达意见哦，谦卑不是说我算老几，我还有讲话，我还有发言权吗？ No， 这个不是谦卑。谦卑是非常敢于表达意见的。法利赛人那么反对他，耶稣有没有哪一次说算了我不要讲好了？耶稣照样讲啊，得罪法利赛人他照样讲啊。呀，谦卑不是不敢表达意见，不敢表达看法，谦卑是不需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定要被人家接受呀。最后的决定不是按照我的意见他也接受，所以放下自己决定的那一个自由，包括决定自己的人生，把整个主权都交出来。第四个，你看到耶稣放下什么？他放下免受伤害的人权，放下免受伤害的人权。哎，好，这两个就一起出来，就一起出来吧。哎，还有一个，好，放下免受伤害的人权。所以耶稣顺服父神是顺服到什么？以至于死，有没有？以至于死。好，其实旧约弥赛亚书早就已经讲了，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怎么样？要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早就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被藐视的，是被人家掩面不顾的。换句话说，人家他的受苦，他的什么，人家装作没看见的。最后一直到完全的弃绝，完全的被出卖，然后怎么样，整个被伤害，被杀害。整个基督来到世上所经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被伤害的一个过程。他明明知道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他来不来？他来，因为他把免受伤害的人权他放下来了。谦卑是愿意放下尊荣，谦卑是愿意放下被人服侍的权利，即谦卑是愿意放下自己能够做决定的那个自由，谦卑是放下我们免于受伤的那一个人权。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应当受到伤害的，注意哦，我们放下这个免于受伤的人权，不是我们 justify 伤害人的行为哦。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伤害都是在得罪神哦，所以圣经里面讲一句话说，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吗？若有人毁坏这殿，神必要怎么样？毁坏那人啊。所以任何一个人加诸伤害在你的身上，那都是不对的，那个都是在神面前过不去的，将来他要交账的，那个是交不了账的。所以并不是伤害人是对的，但是神今天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就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一样，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世界呢？这是一个充满伤害的一个世界。 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他不会受到伤害，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不是对，但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明知道有伤害，耶稣基督他还是来了。我们的谦卑是什么？明知道有伤害，我们能够容许那样子的事情可以发生在我的身上，如果神允许，我们愿意，我们愿意那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真正的谦卑不是不敢吭气，不是不敢吭气，如果别人伤害你，你就不敢吭一口气，那个不是谦卑，那个是懦弱。可是在你的心里面，你能够释怀，说可以，这样事情既然发生，我愿意接受我的人生里面有伤害，有伤害发生，这个是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最后第五点，主耶稣的谦卑是谦卑，把后面应该谦卑到最后，连作为一个人他生命的最后的一丁点的尊严都怎么样，全然的放下。主耶稣不仅是谦卑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最后是什么？最残酷最羞辱的十字架的死。哎呀，很多时候我们世界上是受尽了很多的可能很委屈啦，这个伤害啦，哦，我们最后顶多也是生了病然后就死了。主耶稣的死不是一般人的死，是什么？是羞辱到最后，在十字架上把人的尊严，最后一丁点的尊严全部剥夺干净的，在十字架上人是整个剥光衣服的，在那个痛苦痛到人会哀嚎哭叫的当中，他让你赤裸裸的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剥夺尽尽你最一个人最后的一切尊严。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是舍命，连最后一点点的尊严他都舍弃了，他都舍弃了，他都放下了。弟兄姐妹，尊严谦卑就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就是放下尊荣，放下被人服侍的待遇，放下决定自己人生的自由，放下免于受伤的人权，放下生命最后的那些尊严。可是注意啊，这些全部都放下了之后，心里面还有没有尊严？还有没有？还有一个非常温柔却极其确定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一种尊严感在他的心中，那个东西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只要那个尊严感在你的心里面，那个尊严感你放心，没有人能够夺去，没有人能够夺去。这才是真正的谦卑，真的真正的谦卑。所以弟兄姐妹，其实谈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比较了解了，其实谦卑就是舍己，其实是完全一件事情，不是两件事情。你可以说谦卑就是一个舍己的生命，舍己背后的那个生命，你可以说舍己就是一个见证谦卑的那个生命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谦卑跟舍己根本就是一个钱币的两个面，一个钱币的两个面。所以不论是我们讲谦卑还是我们讲舍己，弟兄姐妹，其实关键都是那两个字，那两个字就是放下。把你过去抓得很紧的关于你自己的，抓得很紧的那种东西，也许这里面的哪一样或者是其他的，你抓得很紧的，把面子抓得很紧，哦，你把权力抓得很紧，你把享受抓得很紧，你把什么样抓得很紧，现在你把它放开来说， I can live without it， 没有它我照样会活得好好的，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放下。 这叫做放下。谦卑跟舍己的关键就是在放下。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落在骄傲，我们还是落在自卑，其实你会发现到说关键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什么？我们仍然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的心里面仍然是很容易被别人如何对待我们所影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试金石，这个试金石就是你的情绪是不是很容易受别人如何对待你所影响。这个问题容不容易回答？应该蛮容易的吧，是不是？不抽象嘛，好，哦，不需要现在回答了，但是你心中可以回答，好，哦，你的情绪会不会很容易受别人如何对待你所影响？会的话，我们还没有把那个尊严感建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没办法放下，没办法放下。这个当然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其实等一下主日学我要跟大家思考的就是情绪这个问题。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到那边，我们再来继续的谈说我们怎么样从这里面一步一步走出来。可是真正谦卑其实就是把自己完全放下。那我们最后一天的时间，我们来谈一个你们心中一定会有的 question。 这个 question 就是说，如果谦卑就是放下的话，那谦卑不是一种很消极的心态吗？谦卑是不是一种很消极的心态？如果我们什么都放下，哎呀，这个也放下 I can live without it， 这个也放下 I can live without it， 那我们的人生不就是变成什么？变成都没有作为了嘛，对不对？你读博士的时候，很多人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一直读下去？因为你博士对你太重要了，你绝不放下，你放不下来，哇！所以你就拼命的读博士，所以这四年之内果然就把读博士拿下来了。今天如果说，哎呀 ，I can live without PhD， 那就每天喝茶看报啦，无所谓啦，那这个就永远没完没了啦。那我们人生不就变得非常的消极，非常的没有作为，最后就把整个人生都浪费掉了，不是吗？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对谦卑还是有一个 question， 谦卑是不是就是像陶渊明这样子哈？退隐山林，不再不管世事了。好，我都放下来了嘛，是不是？就让你们去做吧。朝中这个贪官污吏一大堆，那我就放手，我就自己去过归隐山林，我不参与了，就是，这就是谦卑，是不是？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仔细去体会，其实这里面不是谦卑，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很深的骄傲。为什么？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所以到底谦卑不是消极，那是什么？我们注意，我们说耶稣整个生命是谦卑的生命，从道成肉身，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可是耶稣三年之久，是福音记载整个三年半的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最后的三年半的人生，一直到最后钉十字架，你看耶稣什么时候消极退缩过？有没有？没有。耶稣传道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耶稣传道，用我们现在比较准备点话说，好像疯了一样啊，疯到一个地步，他的家人又去拉住他，觉得他疯了呀。耶稣脚步没有停顿过，走遍各城各乡，风尘仆仆的。遇到法利赛人、文士、撒都开人这样子的反对他，耶稣从来没有说，要不然你们去做吧，给你们做好了，我不要做，我谦卑，我退下来。没有，耶稣照样做。耶稣的这三年的时间，到底耶稣是非常的消极还是非常的积极？耶稣非常的积极。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真正如果耶稣的谦卑是真正的谦卑的典范的话，我们需要认识到谦卑其实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一个人生态度。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怎么去理解？积极是很谦卑的 人生态度。你看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我们再想想这几句话，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进一步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哎，你注意这个描述，耶稣在这里所有他的作为全部都是积极的哦，都是被动的哦。耶稣不是被天父一脚踢开，通通通天上就掉下来了，呵，你怎么把我丢在地上啊？哇，33年就只好过着很这个卑微的生活啦。啊，后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哦，竭力的避免，不要，最后还是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哎，耶稣是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还是自己走上十字架的？耶稣是自己走上十字架的。所以耶稣从头到尾都是 action， 都不是 reaction， 从头到尾都是主动的采取行动，都是承担，都不是逃避。所以我们对谦卑，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深一点的一个看见。真正的谦卑，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一种带着使命感的谦卑。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整个就是为着一个使命而来。只要你的心中有使命感，你的人生就不可能被动，就不可能消极。耶稣很谦卑，可是那个谦卑是带着使命感的谦卑。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个，最后思想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几分钟的时间。没有使命感的谦卑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谦卑只看成一种美德，哎呀，这个人好骄傲不好，哎呀，这个人谦卑很好，我们谦卑吧。可是谦卑为了什么？谦卑有没有更，有没有谦卑的真正目的所在？主耶稣是为了要完成天父给他的使命，所以他放下了他的尊严，所以他放下了被人服侍的那种待遇，他放下了自己可以决定自己人生的那种自由，他放下许多，背后都有一个很清楚的 reason， 那个 reason 就是为了要完成他的使命。这样子的谦卑才是有意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谦卑只是完全只是把它看成一个美德来谦卑，我跟你说，那个谦卑是苍白无力的。那个谦卑是会让你到后来会觉得非常 funny， 非常 ridiculous， 非常没有意义的。我明明有神的儿女的尊严的形象，我有这个尊严，那照理来说我就是应该要坚持我的尊严的身份啊。我有这样子的尊严，我有这样子的自由，我有这样子的权利，可是我要把它放下来。这个可是就是说什么？背后一定要有 reason。 如果没有 reason 的话，这个可是这两个字就完全荒唐，完全荒唐。所以我们讲谦卑，弟兄姐妹，一定要有一个使命感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生命有没有使命感？注意哦，还不是任何一种使命感哦。如果你是像伊斯兰国的那种使命感的话，那你也不需要谦卑了。好，看到人反正杀就是了。好，可是如果你心中有主耶稣给你的那一个大使命，你心中的所身负的那一个使命，跟主耶稣来到世界上身负的那一个使命是同一个使命，那你就发现到说，为着这个使命，我要谦卑下来，因为只有谦卑下来才能够完成我这个使命。而且因为有这个使命的缘故，所以我发现我太值得把自己给放下来了。因为就是这一个使命，让神的儿子他觉得说非常的值得从天上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觉得非常值得放下被人服侍的待遇来做一个服侍人的人，他觉得太值得了，我把我自己做决定的自由我都放下来，值得。为什么？因为这个使命太宝贵了。 这个使命太重大了，太荣耀了，所以这一个谦卑就变成是一个太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神给你的这个使命，如果我们没有很深的使命感，这个使命感跟尊严感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走不出谦卑的，学不会谦卑的道路。因为你到一个地步，你会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谦卑，你会非常的茫然，你会走不下去，你会谦卑不下来。时间到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谦卑，前面讲合一，很多时候我们都注意到说，我们要合一的话，我们一定要有彼此爱相爱的心，我们要谦卑的话，也一定要有爱在我们里面才能够谦卑。这个都没错，这个没错，我们也谈很多，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说，我们需要谦卑下来，真正的谦卑，放下自己的那种谦卑，我们才能够合一。我们很少注意到说，我们需要有心中把神赐给我们那一个神儿女的荣耀感紧紧的 embrace 拥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才有办法谦卑下来。我们很少注意到说，我们需要认清楚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将那个大使命领受在我们的心中，让我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我的生命才能够温柔的谦卑下来。所以这个宝贵的谦卑的功课，神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操练，生命的学习，靠着神的恩典，重点在哪里？把尊严感领受在我们的心中，把使命感牢牢的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可以谦卑下来。而这个谦卑，我们就发现完全不是消极的谦卑，而是非常积极，非常有力，能够缔造极大的合一，能够缔造极大的救恩的作为，在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上。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求你把主耶稣的谦卑带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来。哦，主啊，让我们真是看这样子的谦卑，主是我们心所向往的。主啊，真是让我们因着那一个荣耀的使命，主，我们的心中再也没有任何的犹豫，再也没有任何的为难。哦，主，让我们的心中成为满心愿意的、渴望的，把一切美好的权力、自由、尊荣，哦，主啊，在你面前我们都愿意放下。主，是的，你配得，主，你配得，配得我们借着放下一切来尊荣你，你配得我们借着放下一切我们来敬拜你，你配得我们借着放下一切，哦，主啊，我们来流露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借着放下一切，主，我们来与你同工，来成就你的国度。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跟随他的每一个脚步，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让我们把这首脚步再一起唱一遍。
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心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全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心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
好，请坐。
我们下面是欢迎报告的时间。首先我们还是感谢神带领林亨志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传讲信息，我们求神纪念他的忠心与信劳。下一周是刘胜华弟兄为我们传讲信息，我们请大家也为他来祷告。下面我们来欢迎新朋友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到香槟华人教会参加我们的主日敬拜我们希望可以认识一下你，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呢？我 OK。欢迎世林。OK， 我看见那个 Lucy 也从那个芝加哥回来了，欢迎你，欢迎你哈。你中间还有没有其他的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新朋友？我的左手边有没有新朋友呢？好，没有哈。等一下我们聚会结束之后，在这个交易厅那边有茶点，大家可以一边吃茶点一边再继续交流。下面一条报告是今天的主日学，今天主日学将由林亨志牧师为大家分享。并且我们也有一些问题大家一起来讨论，地点在交易厅，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们积极参加。然后第五点，教会的通讯录已经初步的完成了，等一下会放在交易厅，请大家检查自己的这个通讯的信息是否正确，如果有错误的话请在上面更改。第六点，教会每周六早上7点到8点有祷告会，欢迎弟兄姐妹们来参加，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如果您有需要在祷告会上为您公开代祷的事项，请写在纸条上放进这个奉献箱内，我们来为你祷告。我特别的鼓励大家能够来到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的教会祷告会从今年年初的开始恢复。虽然人数一直都不是那么多，但是真的是在这个祷告会上我们看到神的这个作为，神在背后一直是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推动我们的教会。我们也是在祷告会上能够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祷告，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能够所以鼓励大家来到我们的祷告会。第七点，基督徒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爱的，我们请弟兄姐妹们将奉献放在大堂门口的奉献箱处， 就是在那个门出口的地方。第八点，对不起，林恒志牧师，我们暑假期间没有爱宴哈、啊。讲道的时候你说，暑假期间没有爱宴，秋季开启的时候我们再恢复。好，我们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我们下面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大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都常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
大家请坐，我们默祷之后就散会。